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国会发表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份国情咨文，在长达一小时二十分钟的讲话中，他首先称赞自己执政一年来的成绩，包括创造了25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美国股市接连不断创造新纪录。展望未来，川普说，他去年12月签署的税改改革计划将促使越来越多的公司在美国投资并雇佣更多的工人，而且从今以后，美国的对外贸易将会是公平的、平等的，而且会充分保护知识产权。此前，白宫宣布了一些针对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的对策，据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多的相关对策也会陆续出台。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川普说，中国和俄罗斯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美国将以实力来保卫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其中包括为军队提供充足的经费。在演讲结束前，川普讲述了一位逃离朝鲜、拄拐杖挣扎着离开中国，最终到达自由国度的故事。他说，250年前，先驱者们同样怀着对自由的向往，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川普说，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为自由而存在，为自由而奋斗。川普在讲话中不时被掌声打断，但是在场民主党人的反应明显没有共和党人热烈。川普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谈到移民改革的时候，具体阐述了白宫移民改革计划的四个支柱。川普总统说，第一个支柱是为180万幼年被亲人带到美国的非法年轻移民设定一个获得美国国籍的途径，不过他们必须满足教育和工作等方面的条件，还必须展示他们有良好品行。川普总统的移民改革第二个支柱是保障边界安全。川普总统说，开放式的边界和法律上的漏洞导致成千上万黑帮分子以及恐怖分子渗入美国，他们的犯罪对美国民众造成难以表述的伤害，他们的贩毒行动危害美国最脆弱的社区。川普总统说，有了安全的边界，就能终结为时已久的抓了就放的危险做法。川普总统宣布终止签证抽签计划，他说，这个计划无视技能、能力以及美国民众的安全，随机发放绿卡。川普总统的第三个移民改革支柱还包括实施打分制的移民系统，只接受那些身怀技能、愿意工作、能够为我们的社会做出贡献，并将热爱和尊重我们国家的人移民到美国。川普总统谈到的最后一个支柱是废除亲属连锁移民，他说，按照当前支离破碎的移民体制，一个移民到美国后可以帮助无数远近亲戚移民到美国，如果白宫的建议在国会通过，将只允许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移民到美国。川普总统说，这不仅是为了美国的经济，而且还为了美国的安全和未来。白宫上星期披露了移民改革计划的一些细节，受到一些移民权益组织的批评。在另外一方面，疑似俄罗斯发动的空袭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控制城市伊德利布以南的城镇埃里哈击中一个拥挤的市场，炸死至少15人。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这是24个小时内这个地区的购物场所第二次受到空袭。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抵达武汉，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据信，他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为英国企业寻求更多的商机，并最终签署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特蕾莎梅正在推行英国脱欧政策，并因此受到来自自己所在政党支持和反对脱欧人士的两面夹击。中国中央电视台在报道他访华时称，特蕾莎梅访华回国后还能掌权多久仍然是未知数。一家著名美国商业游说公司的高管说，中国正在为与美国之间爆发的贸易战做准备，外国公司可能因此遭殃的担心不断增加。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晚间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说预计将谈及中国的贸易不公平行为，或许还将提供接下来将采取的贸易行动的某些线索。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底首次访华期间，中国为他铺开红地毯，双方的货物构成中签署了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业协议。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那么在稍后我们将有时事经纬推出，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4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Alexandra 和他的表哥 Andreas 在谈论美国音乐。 Andreas 呢，是从希腊到美国来探亲的，他在希腊一个电台主持音乐节目。 Andreas 很快就要回希腊去，他准备带一套具有美国各地风格的音乐磁带回去。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美国各地搜集，他把自己搜集到的磁带很得意地给 Alexandra 看。
Andreas 向 Alexandra 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通过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来发现和了解美国。他放了一盘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音乐给 Alexandra 听，然后让 Alexandra 在他搜集的音乐里随意挑选一盘磁带来欣赏。
Alexandra 要听代表美国一个大城市的音乐， Andreas 到这时才恍然大悟，他居然把这么一个重要城市的音乐给漏掉了。那是哪个城市呢？大家听了课文就会明白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ssette， C-A-S-S-E-T-T-E， Cassette 名词，意思是合适录音磁带。
Exact, E-X-A-C-T, Exact, 形容词，意思是精确的、准确的。
Fiddle, F-I-D-D-L-E, Fiddle 是名词，是指小提琴。
Pick, P-I-C-K, Pick 这个词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挑选、选择。
Audience, A-U-D-I-E-N-C-E, Audience, 名词，意思是听众、观众。
Pretend, P-R-E-T-E-N-D, Pretend, 是动词，意思是假装或扮演。
下面呢，我们再熟悉几个地名。 West Virginia,西维吉尼亚州。
Colorado， 科罗拉多州。
San Antonio， Texas， 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
Greece， 希腊。
Mexico， 墨西哥。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Uh-huh.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Andreas!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 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They sound Mexican.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 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I felt I was there, too.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All over. Pick a place.
Let me think. I've got it. 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好，刚才是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逐段讲解。在第一段里， Andreas 很得意地给 Alexandra 看他搜集的满满一箱的音乐磁带。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想知道一件惊喜的事吗， Alexandra?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Ta-da! 美国各地的音乐。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Andreas, 这箱子里至少得有100盒录音带。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确切地说是86盒。你想听什么？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西维吉尼亚小提琴音乐。科罗拉多童子军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意思是集会狂欢。
语文，现在该讲解这段对话了，准备好了吗？ Ready?
早就准备好了，而且就从 ready 这个词开始讲。 Ready 的意思是准备好， Ready for 就是为某件事做好准备，例如 Ready for the new job， 为新工作做好准备了吗？ Ready for the examination， 做好考试的准备了吗？
Ready 后面还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something， 比如说Ready to face new challenges, 准备好迎接新挑战。Ready to lower the price, 准备降价。
实际上啊， Andreas 说的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是不完整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呢，应该是 These are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但是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可以作为一个标题。Andreas 呢，给自己搜集的音乐起了一个总的名称。
Alexandra 说这箱子里至少得有100盒录音带，但是 Andreas 说 86 to be exact， 准确的说是86。 To be exact 这个短句的意思就是说确切的说，准确的说。不过中文的习惯呢，是要把这种话放在话的前面，而英语呢则通常放在后面。
另外呢， exact 还可以用来直接修饰名词，比如 Do you know the exact meaning of the word exact? 你知道 exact 这个单词的确切定义吗？ Do you know the exact date of the meeting? 你知道会议的确切日期吗？
哎，玉文啊， Andreas 录制的磁带里包括 fiddle music， 你见过 fiddle 吗？
哎，那不就是小提琴吗？那当然见过了，我一个朋友啊就是专业小提琴手呢。
我就知道啊，你认为 fiddle 和 violin 是一回事，其实呢大多数人也都是这样认为。不过字典上是这么说的， fiddle 是小提琴或者类似小提琴的乐器。我呢也不太懂音乐，但是呢在美国的乡村音乐中好像都叫 fiddle 而不叫 violin。
是吗？哎，但是啊 fiddle 还有另一种意思，要是你说Play the second fiddle， 这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二把手配角。
Play the second fiddle 还算不错了呢，要是 play the third fiddle， 那可就是跑龙套了。
嘿， hey， 小华，那我问你， Boy Scout Jamboree 是什么意思啊？
我虽然没有参加过童子军，但是我知道童子军有好多活动，他举行的那个大型集会啊就叫 Jamboree。Andreas 大概在童子军集会上收集了一些音乐。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 Andreas 是不是会放童子军集会上演奏的音乐。接下来我们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Andreas 让 Alexandra 任选音乐来听，可是 Alexandra 看着那么多的音乐磁带有些眼花缭乱， 不知道选什么好。不过他想起了一个好主意。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Andreas, 这儿有这么多种音乐，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才好。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随便挑，音乐是世界语言，我对收听我广播节目的听众就是这么说的。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Hey, 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主意，我来假装是在希腊的一名学生，正在收听我喜欢的一个校园广播节目。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Oh, 你是说我主持的广播节目？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对了，你就假装现在在广播电台。
人呐，没有选择的时候都不满意，但是选择多了以后，反倒不知道如何是好了。Alexandra 也是这样，让他随便挑音乐的时候，他却说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不知道从何开始了。
I don't know， 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后面除了可以跟 where 以外，还可以跟 how 和 when 引导的从句。沿用刚才大家听过的句型，可以说I don't know how to begin. 我不知道如何开始。I don't know when to begin.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Andreas 说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意思是音乐是世界通用的语言。The universal language. Universal. U-N-I-V-E-R-S-A-L. 在这里意思是全世界的、全人类的。或者说普遍的。
Alexandra 对 Andreas 说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这句话翻译到中文就成了你刚给我了一个主意。
Alexandra 的意思是你说的话让我想起一个主意。这就是英文里 give somebody an idea 的意思。Alexandra 的主意呢就是他假装是一个收听电台广播的学生。Andreas 呢则假装在广播电台主持节目。
听众和观众的英文是 audience， 但是这是一个集合名词，也就是说它有好多人组成，不可能只是一个人。所以呢，我们不能说 I'll pretend I am an audience， 而只能说 I'm one among the audience， 我是听众之一。
好，那我们现在就等着 Andreas 开始他主持的广播节目了。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Andreas 煞有介事地开始主持节目。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他把一盘磁带放进播放器里，请听众欣赏德克萨斯音乐。Alexandra 说，那音乐听起来像墨西哥音乐，那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 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好，听着，大家晚上好。最近我出去旅行了一次，想通过音乐来发现美国。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您听到的是德克萨斯州南部大城市圣安东尼奥的音乐。那一天，整天很炎热、干燥，我决定晚饭后到公园里去散步。公园里有很多和我想法相同的人，其中就包括这几位音乐演奏家。
They sound Mexican.
听着像是墨西哥风格。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 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是墨西哥风格，我刚才正要说呢。圣安东尼奥的人口中有很多来自墨西哥，请欣赏音乐。我现在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向您说再见。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这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广播节目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谢谢，你知道，每当我听这类音乐的时候，我就感到我好像是在圣安东尼奥。我能回想起那里空气的气息，那里食品的滋味。
I felt I was there too.
我也觉得好像在那里一样。
Andreas 假装在主持一个广播节目，他对听众说，他最近出了一次门，目的是采集代表美国各地特点的音乐。
Andreas 说的是 took a trip， 这是 take a trip 的过去时，意思呢是外出旅行。除了 take a trip 以外，还可以用 go on a trip 或者是 make a trip。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那就是整个一天都是炎热干燥的，而且呢这一天几乎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呢才用过去完成时。句子下半句就说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我决定晚饭后去公园散步。
Andreas 他播放了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音乐后，还沉浸在回忆中。他说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这句话分两个部分，我们先讲前面的 whenever 引导的从句。Whenever 的意思呢是任何时候。用中文说，也就是每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这句话的后半句啊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我觉得我好像在圣安东尼奥。两句话合在一起就成了，每当我听到这类音乐，我就觉得好像在圣安东尼奥。每当 Andreas 听到德州圣安东尼奥音乐，他就，哎，玉文，他怎么样了
？He feels as if he's there， 他就觉得仿佛他在那儿。As if 就是好像仿佛。I feel as if the lesson is finished. 我觉得这节课好像结束咯。
哎，那你可错了，这后边还有一段课文呢。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Andreas 得意地向 Alexandra 说，他录制了美国所有地方的音乐，可以让他随便挑选。可是等 Alexandra 说出了一个城市的名字以后， Andreas 才发现他忽略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地方呢。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你还有其他什么地方的音乐？
All over. Pick a place.
哪儿的都有，你挑吧。
Let me think. I've got it.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让我想想。哦，我想起来了，我要听能让我想起纽约的音乐。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纽约？ Alexandra, 我忘记录纽约的音乐了。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不过 ，Andreas， 你后天就要回希腊了，你不能不录纽约的音乐就走啊。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你说的对，拿着你的上衣，咱们进城去。
Andreas 让 Alexandra 任意挑选音乐的时候说 ，Pick a place， 随便挑个地方。Pick 在课文里的意思和 select，S-E-L-E-C-T。和 choose choose 一样，都是挑选选择的意思。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Andreas 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忘了去那么重要的纽约市录一些音乐呢。
这大概也是人的天性吧，对身边唾手可得的东西不注意。就拿你来说吧，宇文，华盛顿的航天航空博物馆可是举世闻名的，就和我们大楼隔一条街。不过你多长时间没去过了？
我还是去年夏天带外地来的朋友在华盛顿玩的时候去过呢。
所以啊 ，Andreas 住在纽约郊区，而忘了录纽约音乐，也就情有可原了。不过 Alexandra 说，不录纽约音乐就回希腊是肯定不行的。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这是一句双重否定的句型。 反过来说就是，你一定要录了纽约的音乐才能回希腊。
再比如说啊 ，I can't live without chocolate， 没有巧克力啊，我没法活。
哎，你怎么又说起巧克力来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Uh-huh.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That means get-together, festival.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Okay.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 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They sound Mexican.
They are.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 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 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Thanks. You know...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I felt I was there too.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All over. Pick a place.
Let me think. I've got it. 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Dear 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How did Andreas collect this music? He traveled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to discover the country through music. What did Andreas and Alexandra pretend to be? Andreas pretended to be a radio host.And Alexandra pretended to be a student listening to the radio show. What did the San Antonio music remind Andreas of? It reminded him of the city, the smell of the air, and the taste of the food.Did Andreas manage to collect music from all the important cities? No, he forgot to record music from New York Cit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4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在国会发表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份国情咨文，在长达1小时20分钟的讲话中，他首先称赞自己执政一年来的成绩，包括创造了25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美国股市接连不断创造新纪录。展望未来，川普说，他去年12月签署的税收改革计划将促使越来越多的公司在美国投资并雇佣更多的工人，而且从今以后，美国的对外贸易将会是公平的、平等的，而且会充分保护知识产权。此前，白宫宣布了一些针对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的对策，据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多的相关对策也会陆续出台。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川普说，中国和俄罗斯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美国将以实力来保卫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其中包括为军队提供充足的经费。在演讲结束前，川普讲述了一位逃离朝鲜、拄拐杖挣扎着离开中国，最终到达自由国度的故事。他说，250年前，先驱者们同样怀着对自由的向往，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川普说，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为自由而存在，为自由而奋斗。川普在讲话中不时被掌声打断，但是在场民主党人的反应明显没有共和党人热烈。川普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谈到移民改革的时候，具体阐述了白宫移民改革计划的4个支柱。川普总统说，第一个支柱是为180万幼年被亲人带到美国的非法年轻移民设定一个获得美国国籍的途径，不过他们必须满足教育和工作等方面的条件，还必须展示他们有良好品行。川普总统的移民改革第二个支柱是保障边界安全。川普总统说，开放式的边界和法律上的漏洞导致成千上万黑帮分子以及恐怖分子渗入美国，他们的犯罪对美国民众造成难以表述的伤害，他们的贩毒行动危害美国最脆弱的社区。川普总统说，有了安全的边界，就能终结为时已久的抓了就放的危险做法。川普总统宣布终止签证抽签计划，他说这个计划无视技能、能力以及美国民众的安全，随机发放绿卡。川普总统的第三个移民改革支柱还包括实施打分制的移民系统，只接受那些身怀技能、愿意工作、能够为我们的社会做出贡献，并将热爱和尊重我们国家的人移民到美国。川普总统谈到的最后一个支柱是废除亲属连锁移民。他说，按照当前支离破碎的移民体制，一个移民到美国后可以帮助无数远近亲戚移民到美国。如果白宫的建议在国会通过，将只允许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移民到美国。川普总统说，这不仅是为了美国的经济，而且还为了美国的安全和未来。白宫上星期披露了移民改革计划的一些细节，受到一些移民权益组织的批评。在另外一方面，疑似俄罗斯发动的空袭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控制城市伊德利布以南的城镇埃里哈击中一个拥挤的市场，炸死至少15人。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这是24个小时内这个地区的购物场所第二次受到空袭。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抵达武汉，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据信，他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为英国企业寻求更多商机，并最终签署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特蕾莎梅正在推行英国脱欧政策，并因此受到来自自己所在政党支持和反对脱欧人士的两面夹击。中国中央电视台在报道他访华时称，特蕾莎梅访华回国后还能掌权多久，仍然是未知数。一家著名美国商业游说公司的高管说，中国正在为与美国之间爆发的贸易战做准备，外国公司可能因此遭殃的担心不断增加。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晚间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说预计将谈及中国的贸易不公平行为，或许还将提供接下来将采取的贸易行动的某些线索。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底首次访华期间，中国为他铺开红地毯，双方的会晤过程中签署了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业协议。但是现在仅仅几个星期之后，川普正在强化对中国的贸易压力。川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表示，这位美国领导人将在他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强调贸易的平等、公平和对等原则。川普已经对从电信业到太阳能面板等领域公司采取强硬措施，很快还将宣布新的贸易措施。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待会儿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呢，也就是1月24号，中国政府发出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引发了海内外的关注。这个通知称呢，为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扫黑除恶要与反腐败、基层拍苍蝇结合起来。有分析称呢，中共任何大动作都是有政治目的的。本次大张旗鼓扫黑，意味着一批大案或者要案呢将会出现，甚至呢可能会有中共高层的涉案。那么习近平在第一任期的大规模反腐打虎拍苍蝇造成了举国震动之后，继续发动扫黑，他的意图何在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邀请两位嘉宾。那么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先生您好。
你好。
嗯，好，陈先生在美国维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在中国的观察人士和分析人士田其庄先生。田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田先生通过电话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首先呢，我们请问在中国的田其庄先生，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通知它的这个要点，以及您认为它的这个看点在哪里？
他这里头说的就是要开展为期3年的这个打黑除恶运动斗争，专项斗争。他认为好像这个黑恶势力对人民群众的威胁和滋扰是当前的紧迫任务。认为这个打黑除恶这个专项斗争呢，是非常艰巨，要集合多部门的力量，集党和国家之力，要把问题解决好。而且要必须打击黑伞、保护伞，要消除这个基层腐败这个基础。还要求他严格办案，注意政策界限。我觉得啊，从这个中央的这个精神想法，不能说错。打黑除恶，制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让大家安居乐业，共享盛世太平，这当然是好事儿，但是我也觉得这里边还有一些问题，还值得去推敲啊。
好，谢谢田先生。那么很好，这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陈博士陈先生啊，就是说刚才呢田先生也谈到这个本身这个利益是好的，这个扫黑除恶是一件好事情。我想问问您，那么中共所指的这个黑势力、恶势力，它究竟有一个怎么样的？您觉得它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这个界限和范围和它的定义是什么？那么还有呢，田先生也说到，总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些问题，那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听起来就有点像中共开始又重新回到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以运动治国的。你本来黑社会也好，恶势力也好，各种各样的社会上的违法乱纪的行为，你有司法机构去处理就行了，就是正常的按依法办事，按照照章行事就行了。为什么要开展一个3年的打黑扫黑运动、扫黑除恶运动？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涉及到了中共现在的他的一个政治想法，就是说他觉得恐怕在中国这个社会还是要通过毛泽东式的那种运动式的方法。首先我们要说什么叫做黑，这个黑恶这些都不是法律术语，你怎么定义这个社会这个组织是个黑组织、黑社会，那个组织不是黑组织，会没有法律上的界限，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法律标准，它不是法律术语，然后就用这样一种随随便便的情感式的术语，是使人不得不想到薄熙来先生几年前在重庆做的那个所谓的唱红打黑运动。大家知道唱红打黑运动那个打黑后来甄别了很多很多都是冤案，而都是指向了中国的在重庆的民营企业家，很多他们的财产受到了侵犯、受到了没收等等等等，造成了。所以说我们不能不说这个打黑显然它是有它的政治用意的，政治用意在于它要先从过去的反腐败威慑了官场， 自己的就是他认为是不是自己的政治上的一心一意的人以外，然后现在要威慑社会，就是和官场过去有一些连接的所谓的他们讲的所谓的保护伞，和保护伞有连接的社会上的例如企业家呀、民营企业家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人，这是他要造成一种威慑性的气氛。因为我想北京当局觉得往下就是2018年以后会发生非常多的社会上啊各方面的他认为是非常不可控制的局面，包括经济上、政治上，还有各方面外交上等等等等的事件，所以他预先要采取一种预先的一种威慑式的方式来震慑社会。但是这就是脱离了法治社会的一个就是越来离法治社会越来越远。本来就中共就会很多违反法治的，包括对律师的处置等等，现在这样更进一步的离开了法治社会，重回人治的轨道，通过运动式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往下再说，我觉得是非常有问题的。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田先生啊，那么刚才呢陈先生谈到了这个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我想问问您，就是薄熙来用的打黑，那么习近平现在说呢是扫黑，我想问您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一打一扫呢是究竟是这个一脉相承呢，还是习近平在另起炉灶呢？
我觉得是大同小异。最重要的我说一个前提，就是除恶消除黑恶势力对人民群众的威胁和滋扰是当前的紧迫任务，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么紧迫，没有那么严重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反贪官官府的这个官员的这个党风党纪比以前强多了，这个警风警纪也比以前强多了，尤其是这个天网工程和街头巡逻，这些结合起来，街头犯罪率，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已经比过去下降了70%-80%，是吧？不是像人们想象的，这个东西是非常对人们生活影响非常严重的问题，不是，绝对不是，没那么严重。是吧？不值得这么大张旗鼓的去做，不是什么大张旗鼓，需要大张旗鼓的事儿。我同意陈志德先生的说法，你正常的履行你的法律职责，你这么多人是吧？司法机关、政法机关、警务机关这么多人，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何必非要搞什么专项斗争呢？一般一搞专项就容易跑偏，这是中国这样的教训，我们已经是尝试的不再尝试了。是吧？一跑偏就会出现很多冤假错案，这样的教训太多了。为了那些后遗症，都很难解决。
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总而言之就是习近平先生并没有跳出这个中共红色统治的这个紧箍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以及网友有什么样的评论要分享。那么首先我们来接听几个电话。第一位呢是上海的唐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余废可塑金，难塑刚正心，人间多奸恶，习威扫不平，初心扑烈火，使命不可折。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黑帮啊，不仅仅是刑事犯罪，像股市里面现在这个但丁黑帮啊，就是说搞得大家都去炒一两只茅台这只股票，然后其他股票都跌得稀里哗啦，亿万股民深受其害，而且他还煽动酒厂涨价，煽动经销商囤货，严重扰乱这个市场秩序。但是证监会呢，就是这所谓的这些黑帮的保护伞呢，不闻不问。所以就是不光只是刑事犯罪，股市有黑帮，然后作为方叶匡正这种文化黑帮啊，攻击伟大领袖习主席啊，这个都是需要打的。习主席就是现在的包青天啊，凡是习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习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好的，谢谢。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总之就是黑帮无处不在啊，是唐先生的意思。那么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我认为当今这个中国的世界，就是扫黑打黄，这是必须的，因为中国就必须是这种管理方法。如果要是像西方的民主社会用法治来管理，说中国不是没法，中国腐败不是在中国共产党，而是在中国的民心。 中国最坏的人就是邓小平。
明白你的意思。那么我想请陈贵德先生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应。那么刚才几位先生呢，这个不约而同的都说呢，这个打黑是有必要的。那么想问你，就说社会上出现这些很严重的扰民的不正之风呢，就是说这个现象是应该遏制。那么老百姓在这一点上呢，他们有没有一些这个误区？他们有没有看到，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社会上这个风气如此的这个邪恶，它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陈先生。
是，我刚才几位的发言我提到，我特别注意到有第二位发言，他谈到了好像是特别是对邓小平时代以来的特别的愤怒。我讲他这位先生可能在左翼的一些群众里面有一些代表性，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我在想，大家也注意到了，这是扫黑和薄熙来先生当年在重庆的打黑有非常雷同的逻辑之处。这就是说，本来大家知道薄熙来先生和习近平先生是政治上的敌人，是政敌，但是为什么习近平先生最后还是走向了薄熙来先生一样的思路，要通过这样的扫黑或者是类似打黑来对社会进行运动式的扫荡，而不是说是依法治国。他就开始刚刚上任的时候信誓旦旦的要讲依法治国，要遵守宪法，要依法治国，要对各种各样的这个要进行越来越进入法治社会的轨道。而现在的情况是刚好是反向而行。为什么？我就想到是政治上他自身有他自身的逻辑，就是说像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一个国家，既然就是这样，他如果是要维持他这种一党专政的话，我想薄熙来和习近平先生当年他们也在一起过，就是包括习近平到重庆去参观过等等，他们恐怕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说像他们认为像邓小平这样的个走法走下去，后来的江泽民呢等等走下去，恐怕就越来越这个社会就越来越像威权式的社会，或者是像类似的一般性的专制社会过渡，然后再慢慢的像一般的正常社会。因为威权式的社会最近就像东亚的那些国家一样，南韩也好，台湾也好，很多社会也好，逐渐的转向民主社会。转向民主社会，本来他们知道这个事情对中国的国家长治久安是有利的，法治社会他们也知道为什么要提法治，但是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转入这种社会威权式社会，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共产党的垄断政治的权利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共产党不可能永久的一党的执政下去了，也就是他们的最根本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即使他知道这样对国家有好处，但是这个党的执政的利益，垄断性的执政的利益丧失掉了，所以他们虽然是政敌，最后走到了思路还是走到了一致，还是要恐怕还是一个毛泽东式的，或者类似于推行类似于毛泽东式的那样一种治国的方略，用运动式的治国方略，或者类似的，这样基本上逐渐的走回毛泽东式的治国方略，才是他们认为能够维护政权的正道。所以我想为什么两个政敌他最后的政治上逻辑都走到一样的思路上去了，这中间是有他这种维护共产党一党专制的逻辑在里面的。
好，谢谢陈先生。总而言之呢，就是社会上的这个让老百姓相当愤怒的这个黑恶势力呢，是一种病态的这个现象。那么你治病呢，究竟是治标还是治本？那么就是
法治还是人治？关键
是
这里，
是关键
是
在。那么现在呢，
还是以司法体系来治？
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习近平先生他现在走的路呢，基本上是在治标而回避这个根本的问题，他要维护他的这个本。那么这个就是问题的这个症结所在。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接听我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以及网友的这个他们的评论啊。接下来一位是安徽的王先生，你好。
哦，主持人好。
请讲。
观众朋友好。陈博士好啊，我就想发表一下自己的话。
请讲。
中国是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国家，是一党专政的国家。他国家元首的主要职责就是治党腐败，治军腐败，正视民生，扫黑除恶，扫河除恶，治军强军，是国家一党专政国家元首的重要职责。谢谢。
好，谢谢您，安徽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江西的吴先生，你好。
你好。
请说。
你好，就是啊，还就是谁呀、啊？还就是共产党。我告诉你，如果你反腐的话，你要反不起了，你不交钱，他不给你反。
嗯哼。
陈志书可以调动公安局来把你抓去罚款，这就是黑社会，这就是在我这个亲眼所见的。
嗯哼。
你反腐啊，要交钱。要买什么什么香，要买什么高级香烟，两条1000多块，然后不给你返，还要交，这是真的，这就是共产党的反腐啊！
嗯哼，
我没有北京的村民是反不起的这个腐，知道吧？没办法反的，啊。
好，谢谢。
这是假的，这个是不是真的？是不是？
好，谢谢江西的吴先生。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一些网友们的评论。第一位呢是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他说呢，扫黑可以笼络人心，又能打压异议人士，一举两得。我猜习的扫黑和博的打黑应该没有多大区别。第二位呢是变异的90后，他说地方的黑恶势力只不过是一言堂的产品，现在只是单纯的打击村霸，不过是为了争取底层百姓的民心，为了以后做基础。接下来一位是 Ed Chow， 他说打黑呢是扫黑是习当局进一步稳固权力的举动，在通过反腐清除党内政敌之后呢，将权力伸向基层，伸向社会的最末端是必然的。请问嘉宾，运动式的扫黑会不会和过去的严打一样，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与选择性反腐相对应？这次会不会出现选择性的扫黑？接下来一位呢是宾利，他说呢，没有法治基础的打黑，由政法委领导的打黑会造成大量对人权与合法财产权的侵害。接下来一位呢是 Dudley Fan， 他说洗匪扫黑是好事，他的白日梦做得越深又破得越惨，继续扫黑不那么极左的人，中国泡沫呢就一定会跟着越来越大了。接下来一位是先生甲鱼，他说这次洗打黑运动和以前的打黑除恶应该没有多少差别，预计呢也是打击黄赌毒、持枪之类的，但是在大陆的人都知道，中共喜欢借打黑之名打击异议分子，这个过程其实也很黑。接下来为是大平，他说习近平全国范围扫黑除恶行动目的呢，大致包括这三点：第一呢，借此名义搜刮民间财富，缓解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危机。那么中共一方面不敢大规模的印钞票防止恶性通胀，又不能放任不管，于是呢仿造博在重庆的运动，借此搜刮民脂民膏。第二呢是通过运动的形式继续清除异己，在地方安插进忠于习的习家军。第三，借助这种全国性的运动来树立习的专制权威，为他的绝对的独裁统治来铺路。接下来为最后一位是军陈，他说呢，习近平提出所谓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可能有三个考量。第一呢，在目前地方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当局无意改革中央财政强、地方中央财政强、地方财政弱的分税体制加以解决，这跟刚才的一位呢是相似的这观点。第二呢，是目前习家军已经全面上位，但是政法系统中仍然残留大量的江湖人员，习呢想通过打击所谓保护伞可以清除这些人。第三呢，是通知里面特别强调要借此巩固基层政权，可能是当局担心黑社会乃至黑帮呢会他们会结成一致来威胁统治。都是非常好的评论。我想请在中国的田继庄先生来做一个这个简单的回应。那么刚才呢有一位这个 Ed Jell 他提出呢，上次呢是反腐清除党内的这个政敌之后，现在这次的这个扫黑呢是要把这个打击行动伸向基层，您的看法怎么样？
这个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转移视线的行为。
嗯哼，
最重要的问题啊，我觉得中国面临的什么，你为什么要去搞这些专项斗争去啊？
嗯哼，
运动还没搞够了吗？斗争还没搞够吗？为什么不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吧？你现在习近平一直说党没姓党，你这个媒体这么长时间以来你报道过黑恶势力在社会中的各种表现吗？你揭露过这些黑恶势力为非作歹的情形吗？你揭露过那些官员们跟黑恶势力勾结的事实吗？为什么不做？你们这种报纸就成了一种歌功颂德的报纸，这样的媒体还不改革吗？如果改革了这个，很多问题就会在萌芽状态就会被消灭。
就不会出现那么多黑恶势力，不会出现那么多不道德的现象，不会出现那么多是吧反社会的这种滥用权力这种现象。可是不在这方面做文章，不去改革自己这个体制中存在的巨大问题，却一直在这些其他方面做文章，一直把这个矛头对准这个政治运动，对准社会底层，不去解决自己这个权力这个制约问题，是吧？权力运行的这个扭曲问题，这是个核心。
好，好，谢谢田先生。我们在最后接听一位湖北陈先生的电话，请简短20秒。
其实有一点细思恐极啊，就是当时薄熙来当时在重庆的时候打击律师，对吧？打击了一个李庄，然后呢全国媒体上是有报道的，然后有争论，然后现在然后他也搞打黑嘛，对吧？然后他现在的包子他自己一上台之后打了100多号709律师，然后但是当时很多人还觉得这个是什么别的人在捣乱，然后现在他自己又说在全国范围内搞所谓的打黑了，然后还说什么要铲除黑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明着说要抢钱了，相当于是把重庆模式推向全国了。我觉得这个已经没有办法说再推给别人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之前对包子还是警惕太不够了。
好，谢谢湖北的陈先生，非常好的观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陈奎博士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呢一位网友提出了，就是说这次呢习近平是希望在政法系统中呢进一步的这个清除一些残留的他的这个敌对势力。那么我想问您的就是说呢这次新一轮的这个扫黑除恶呢，是不是意味着习的政权还是面临着很大的这个威胁，国内矛盾在激化呢？陈先生。
对，我想他是这次在这个时候提出所谓的一个运动式的扫黑，本身就是面临着很大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各方面的危机。2018年大家知道现在习近平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困难，在于马上在经济上，美国现在已经觉得习近平不在那个朝核问题上这个帮忙了，而且所以要真正的执行所谓贸易战了这些问题了，所以财政上各方面，而且过去的土地财政在地方上的土地财政越来越走到尽头了，现在房地产的各方面，所以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所以他必须要通过一种有突出的所谓政运动式的方法来摆脱这个困境。所以在扫黑，在我看来有几个基本的，就是包括刚才网友也说到了，他组织上的政法委他也是刚刚组建了，加进了些自己的人马，但是还是有些旧有的人马，他是不是能够贯彻习近平的，能够忠于习近平的那个政权还是个问题，所以他也要检验这个政法委这些组织是不是真正的足够忠心。所以说总的来说，他早可以在政治上它是一种威慑，对民间势力对民间力量的一种威慑式的东西，不准乱说乱动，现在这个局面可太乱了，他要进行这种威慑。那财政上是救急，他现在财政上将遇到极大的困难，大家知道财政上中共现在将遇到极大困难，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然后组织上进行所谓的检查练兵，社会上进行维稳，他就主政治上的、财政上的、组织上的和社会上的这几管齐下，希望通过这种威慑式的、运动式的方式来度过他目前可能要面临的极大的困难。包括政治经济方面的困难。
谢谢陈先生。那么最后呢，我想请田军庄先生，我想问你，就刚才呢你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听众观众都表示非常支持这个扫黑除恶，我想问你，就习近平通过这次的这个运动呢，是不是能够暂时的压下社会的矛盾呢？45秒钟。
很有可能是暂时压一压，这种威慑将是很严峻的，但是我最担心的是给公民社会的成长空间再一次的压缩啊，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不希望这种现象的出现啊。
好的，那么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陈奎德博士和田其庄先生来到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析目前的情况。那么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也没有办法分享所有的评论。那么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讨论 论美国总统川普首次国情咨文，美国是否重返亚洲，请您按时锁定收看。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